关于我们这次聚会的所谓 workshop 这个专题的研讨啊，原来我们是孩子有讲堂，宗教改革信仰和圣经辅导使人和睦人。后来牧师说，最好是多讲这个什么是宗教改革信仰。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两次的专题里面研讨里面都谈这个主题。当然，认识清楚什么是宗教改革的信仰，也会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 peacemaker 使人和睦人啊。所以关于圣经辅导的部分呢，biblical counseling， 我如果没有时间，后面可以谈一下。但我会主要讲宗教改革信仰。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很重要呢？原因是因为这跟认识福音、委身基督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也明白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我们也不是希腊正教徒啊。所以我会把教会历史做个简单的介绍，也让我们明白这个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就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宗教改革的子孙。如果你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不是叫做明成国与基督教会吗？啊，不是，我们不是天主教，对不对？那到底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所传的福音，基督的信仰，跟一般这些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今天在西方的英语世界里面，如果你问一个问题说，请问你是不是 Are you a Christian？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 Are you a Christian？ 我们中文翻译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那这个就是广义来说，有三种人回答 Yes。全世界有60亿人口，其中有24亿人会回答说 Yes, I am a Christian， 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并不是一定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你问那个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些异端，他也说他是基督徒。所以那今天基督徒这个字已经这么广的含义，本来这个字的含义就是比较广。当然这个字的根本，基督徒这个字的定义是从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开始的。然后使徒行传11章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的。这些在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要活出基督传扬福音，所以呢被其他的人称他们，哦，这些人说他们要信耶稣，要学习像耶稣，他们就叫做基督徒吧。徒这个字是 Christian， 是从 Christ 这个字加一个字尾变成的。那所以我要仔细解释说，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就一定是今天来说宗教改革的子孙，也只有真正宗教改革的子孙才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虽然今天讲所以 Christian 这个字已经变成广泛了，天主教徒说 Yes I'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信仰。天主教徒Yes I'm a Christian， 谁都会这样回答，24人都会回答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如果你要说清楚我是基督教会的基督徒，你会说 I'm a Protestant Christian， 你懂意思？我是一个这个字不太容易翻译啊。如果你学教会历史，明白什么叫 Protestant Christian， 就是我们是一个和罗马天主教抗罗宗的基督徒，或者有的翻译就抗义宗啦，有的翻译就复原教啦、更正教，有的在一般的大学里面世俗的历史用法叫做新教。有没有听过新教啊？我们是信新教的，那这都是外行人讲的外行话啊。盼望透过这个认识宗教改革信仰，明白到底这个正统信仰的传承，以及什么叫做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我们这个两次专题的主要的目的。我们需要神亲自来带领我们就仰望他的恩典，盼望能把这个宗教改革的信仰传讲清楚。因为宗教改革的信仰就是福音的真正忠于圣经 的传讲的见证。我们请继续祷告。现在先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专题研讨一下思想的宝贵的真理，什么是宗教改革信仰，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什么是真正的福音。 就像我们新说话，虽然我们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背景，我们信主经历也可能各有不同，但有一件事必须是一样，我们都是按照圣经所说的，都是真正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这次传讲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因信就称义，唯独耶稣就是中心，唯独神得其荣耀，这样宝贵的福音，就是就像我们的心说话，就是圣灵宝贵师透过圣经真理让每个心中做工，回答我们心中的问题，让每颗心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确据。让祷告感谢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所以这课堂我会发一些简单的讲义，讲义是比较多，但是我想我看情况，就是说不需要花太多哈，讲的里面讲的比较仔细哈。那什么是宗教改革的信仰啊 ？Reformation faith， 需要知道什么叫做宗教改革，什么叫 Reformation 的宗教改革。那从前面我所说的哈，教会历史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他的十字架受死为我们做成救恩，他复活升天，参与圣灵宝会师来五旬节圣灵降临，新约教会蓬勃展开，开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直到今天为主见证。教会早期教会根据圣经，虽然面对很多外面的逼迫，罗马帝国的逼迫，以及这个教会里面内部也产生一些异端思想，但是教会神兴起了教会的领袖，早期教会称为教父、监督或者主教，他们来固守真道的奥秘，传承圣经真理。这组兴起教会的领袖和这个监督和主教来带领这个教会。第二方面，不单是兴起神的仆人来带领教会，所以神的仆人我们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要做神的管家的牧羊子的百姓，所以要尊重啊，跟随牧师根据圣经带来的教导。那第二方面呢，神就让教会起始来制定信经 Creed and Confession， 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知道使徒信经，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使徒信经啊？有啊，会不会背诵啊？这是最基要的真理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Apostles Creed 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这是从第三世纪左右罗马教会里面在受洗班慕道友清楚信仰要信主受洗的材料他们要好好上这个信仰的内容。然后到了受洗的时候，牧师就是当时的这个传道人这个主教就要问了你信什么，你要开始讲出来，我信上帝全能父。所以这个叫做使徒信经，不是使徒本身写的，那是根据使徒在圣经里所教导的这些基要真理所写成的，这叫使徒 Apostle Creed， 是所有的任信基督的教会人都就是真正相信基督耶稣教都承认，连天主教啊、东正教也都接受了。好，这叫做使徒信经。然后在早期教育还有像325年这一个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主要强调神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其实就说我这个中文用语实在是很有问题哈，不是有三个神哈，而是说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本体内有三位格，所以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的位格。这句话本身容易有误导，不是只有三个神，独一的真神有三位格。 好，那这是所谓三位一体真理的奥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讨论。那这个就解决了当时这个异端的亚罗异端。这个亚罗异端就认为圣旨呢是受造的啊，有一段时间圣旨不存在，圣旨不是永恒的。这个想法在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会跟这个绝后问的仍然这样传讲，是很可怕的异端的，否定了圣旨及耶稣的完完全全的神性。所以在325年的尼西亚乃西安会信经，还有在381年的这个康斯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这个 Creed 再次的确认了这个神是三一真神。381年的这个康斯坦丁堡信经里面，同时再进一步指出，当时有些人认为圣灵不是上帝的，只是这些错误、这些反对圣灵位格的这些异端啊。所以是在第四世纪325年、381年的这两个信经就让教会根据这个圣经制定的这个三位一体真理的这个教导。所以呢，一般教经解为可能出现主的没有很仔细的圣经，碰到一个异端的传讲，比方说当时有亚罗异端或者反对圣灵的那个异端来说，那你怎么办呢？他好像也大家都说在解经啊，事实上他而且那当时圣经还不像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有圣经读，没有印刷术，是抄本啊，手抄本。那每个教会呢，可能就几本，每个教会就大家抄起来读，所以大家也不能自己读圣经。换句话，而且如果没有学过圣经原文的话，更困难中原文的解释。所以神的兴起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在这个大公会上仿效《使徒行传》15章的耶路撒冷大会来解决这些争端的时候，就制定了信经啊。Creed 这些 confession， 那这样子对神也使用的信心，凡是这些异端出现了，讲东西跟这个信心，我们所信的信仰告白不一样的话，哎，觉得奇怪了，这个讲的怎么和我们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告白讲的不一样？哦，就你开心，这个人可能传错，可能是异端，就小心，从来重新来查考圣经，看他讲对不对？这样，所以保护了这个基要的信仰，保护了教会不受异端的危害。第一个，神兴起教会领袖，忠于圣经的神的仆人；第二个，神借着这个信仰告白、信经的制定，忠于圣经信誓，保障教会的信仰的这个范畴和正统的传承；第三，神更是让教会认出圣经值得69卷。所以早期教会呢，有一个过程，就是圣经当第一世纪结束之前都写成了，我讲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在主耶稣当时已经有旧约的39卷圣经了，新约呢这27卷圣经是在第一世纪借着主所选召的使徒或使徒同工写成了这新约27卷。但是因为没有印刷术，抄本要流传到这么大的地方，是 一本一本抄写，要流传要需要时间，再来教会主被逼迫状况之内状况之下，所以呢不是圣经也被圣经抄本都被没收，所以不是那么多人都能够读到圣经的。那不但如此，有很多冒名的圣经，听到今天有些什么多马福音书啦、犹大福音书，这些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异端的伪造乱写的啊。前一阵的 National Geography 也闹到笑话，说找到多马犹太福音，其实根本是也是伪造的，现在学者们都已经不信神的学者都确定这个不是真正有大写的啊，也是当事人假冒的，而且里面的内容荒诞不经。总而言之，因为当时这么多异端的作品出现，赴经为经，所以教会的领袖在神带领之下，还有异端教会啊，才说了旧约圣经不是因为上帝太残酷，就新约主耶稣慈爱的，那把所有这些犹太人背景的作者的全部删掉。特别第二世纪受了诺斯底主义，就是灵智主义，这是一种奇怪的，这是错误的希腊哲学加上东方玄秘思想，而又掺杂了这些，就是说这有些人是自称基督教徒，就混合主义在一起，叫做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也翻译作灵智主义啊，贬低物质，不相信道成肉身，也不相信身体复活，这叫做灵智，叫做 Gnosticism。那这里面有位有名叫马吉安 Martian， 马吉安呢在第二世纪他建立的教派啊，那这些就是灵就是这些异端的，而且他就说了啊，旧约圣经根本不是圣经，不是神的话，是犹太人做的，新约圣经犹太人被你全部删掉。 在四福音里面呢，你就知道这个路加福音，路加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全部都砍掉了，路加、马太、马可没有了。使徒们呢，当然都是犹太人，只有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使徒，所以保罗福音留下来，其他都砍掉了。那是保罗福音十封，加上路加福音的断头啊，并前面讲到是使徒约翰直接是降生的，也当作是犹太人的，也把它砍掉。他说我教会的圣经应该是马吉安说的，就是断头的路加福音加上了书卷保罗书信。这下这刺激的这个正统教会说这个是乱讲的，整本圣经。所以教会就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一起来开会讨论说，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是正统信仰的圣经。所以但是教会里面没有，教会会议没有投票说我们来决定，所以圣经不是教会投票决定的。圣经当它写成第一世纪的就是神的话，只是教会按照它的得到抄本的时间以及流传的方式，以及弟兄姐妹的这个属灵生命程度，这个书信讲得太严了，要求的我们大概不是吧，就不要了。还有这些异端的混乱假冒来了，就需要时间，属灵生命长进，圣灵带领教会逐渐到当时所有的教会都认出新约圣经是27卷。那这个是到了根据历史记录主后397年，在这个迦太基会议的时候，就差不多奥古斯丁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之后再也看不到任何就是说这些主要的争论，说圣经有哪些，都二不是说大部分才是这样，其实都是一直讲，越来越认出，越来越有共识。教会经过圣灵的带领，认出圣经，所以圣经的权威不是来自教会，圣经的权威是因为它是神的话，教会没有决定圣经，乃是圣经产生教神的道，重生了我们。所以简而言之，从历史来说，到第四世纪结束的时候，再也没有主要来说，没有人怀疑是27卷神的话了。好，所以早就要认识这个圣经。所以从那时候起呢，就是说我们看见早就要我们这个结论，神兴起这个正统信仰的领袖，神带领教会制定了正统信仰的信经信仰告白，神更是让教会认清楚他的话，圣经旧约这39卷，新约27卷，这66卷书就是神要留给历世历代教会所读的话。神就借着他已经设下了第一世纪已经完成的这个新约和以前的旧约，向每一个世代神的儿女说话。所以当你打开圣经读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向你说话，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面对这个灵恩派灵恩运动很多冲击的时候，特别灵恩运动说我们要相信经验啊、经历啊，神学不重要，圣经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是死的知识，你要有真正有经历，经历圣灵的工作等等。有没有听过这种论调啊？这是灵恩派的信息，如果你没听过的话，感谢主啊。那听过的话，你就要需要被消毒一下了，被消毒一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想法是经历挂帅。因为你想想看，当你说啊，我感受到神怎么样在爱我，我这些异端都，我感觉神告诉我说什么什么，而且我神告诉他爱全世界每一个人，他每个动作就会上天堂的。还有人说我到天上去，死亡九分钟游历过，我去问耶稣一些问题，他都告诉我答案，我现在告诉你什么？这一种有可能假传圣旨，对不对？谁也不晓得他死亡那段弥留时间去了哪里。假若他真的到了天上去，假设性的话，那么他主耶稣告诉他一些话，他回来告诉我们的话，你能保证他醒了之后传达是清楚没有错误吗？会不会加油加酱，有意无意的加进一些其他东西在里面？所以如果纯粹靠个人的经验，大家都喜欢做见证啊。所以感谢主，昨天晚上我没有来，也有神的美意。我想太多自己的见证的话，你大概就去听那些东西了哈。我当时突然看到你忘记我是谁哈，但是你记住圣经所说的，这更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见证没有必要，见证是需要的，为主见证，生命经历是真实好的。但是若是没有圣经神的话，客观的启示记载下来，我们无从分辨我的经验经历是不是真实的。假如我昨晚睡觉做了一个梦啊，早上睡时间比较短，我没有时间做梦，我就早上就醒了，睡两个小时就醒了。假如我做一个梦，说耶稣告诉我什么，那你想？我来告诉弟兄姐妹，昨天晚上主耶稣让我做了一个梦，他告诉我说是什么？那我能肯定的梦里面我得到的是真的吗？就算是真的，我的传达是不是没有任何错误呢？还是我的各位弟兄姐妹 神的话写得很清楚，在这里你看这个神要向你说的话，你想哪一个是真实可靠的？当然是圣经嘛，所以圣经非常重要。那么当然我也知道这题目很大了啊，求主带领，希望能够讲得更实际一点，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神机骑士目的是见证圣所传的道和福音。神机骑士圣经所记载都是行动，这行动的启示，这地就是 deep relation。神的话语是 word， 神的话道是 word relation。神的话语是言语的启示。那么神迹骑士讲耶稣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看见，瞎子看长大麻风得洁净，瞎子看见，这些瘸腿行走，这些神迹是来见证耶稣就是传的道。神迹骑士从来不和神的道分开，因为离开了神的道，那就不知道是不是神迹骑士。因为这个邪灵邪教特异功能也做很多很多奇异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并不是高举神机，我们乃是高举圣经神的话，透过圣经来省察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当然有神机，神继续医治我们，神继续带领我们看我们，我知道没有问题，你生命也经历很多神机，但今天我们所经历的神机不是每一个都需要经历的，你懂的意思吗？神可能医治他不会医治你，是他的美意。神可能给他那个祷告得应验，没有建议祷告的是因为他按他的旨意来决定，不是按照你的祷告什么内容来决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注目仰望主耶稣，透过圣经，从圣经来分辨。所以你读了圣经之后，你就能够分辨人们所依赖的理性、经验、传统本身都不是最高的权威。你懂得意思说什么吗？我们人习惯是理性、经验、传统。理性就是每个人都有理性啊，讲理啊，我的头脑通不过，我不能接受啊。经验，我只是感受不到，我要感受到的经验，这很重要啊。那这女孩子不错，可是就是不来电啊，就是在一起认识了交往，就是觉得没有感情。要有经历是有，我打个比方啊。那传统呢？天主教很多传统。教会历史上有正统，传统不是中国人有传统文化，关键在于说这个传统是经验的理性的累积，成为我们行事为人一些有形无形的一些准则。那传统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因为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也成为一个传统了，对不对？就传统是昨天和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是要从传统里汲取经验教训。理性、经验、传统，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之下来正确应用，是好的，是需要。也没有人可以没有理性、没有经验、没有传统。但是如果理性、经验、传统以人本自我为中心的话，那就带来很大的祸害了。这个定义是我中心。假如我是罪人，我以前不是假如我也是罪人，我以前是罪人，我现在是罪人，我是蒙恩罪人。如果你没有信主以前，你是用你的理性来否定了上帝，那是为什么？因为罪人原本的理性来否定上帝。愚顽人说没有神，那从这个时候就不再这样去了，用人的理性想法想事情了。那是圣灵更新我们，神的话引导我们来正确认识人的理性。所以有时我怎么想想不通，怎么会信上帝？我就是无神论啊，达尔文进化，你再仔细想看，这个里面很多问题。达尔文进化无神论本身都是很多的破绽。我自己学生物学医学，我知道达尔文有很多的问题啊，可是大大执迷不悟。为什么？就是人本思想最后一道防线，达尔文进化论垮之后，他必须承认这个世界是有目的，是智慧设计的。这是这些生物学家不愿意接受的，有一些不愿意接受的。那么无神论，这个世界没有神，你怎么知道没有神呢？我今天不是布道会了啊，这个认知有神啊，你存在我就有神了啊，谁说的啊？你怎么知道有神？我问你，世上有没有真理？有啊，我在寻求真理啊。好，那你当你说你相信有真理，在寻求真理，表示你相信上帝存在的。没有一个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人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 直到天地以来，才能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三十年不能见，那就走到这就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天地万物的受造，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太清楚。你看这个建筑物这么美，这建筑物有那个设计师啊，当然有嘛，对不对？你会说这个建筑突然间自己风一吹，木头石头崩崩这个房子吗？没人会这样相信的。这个建筑物有个设计师，伟大的音乐交响乐曲有创作者 composer， 一个文章莎士比亚全集不是自己打字机里面跳出来的，一定是有人写的。那这个世界这么奇妙，这个这么精密，科学家不能不承认。你说没有创造设计者，说得通吗？说不通啊。所以这个手表选择题 multiple choice 三选一，第一个，这手表有一个 watchmaker， 有一个表匠表厂做的；第二个，这个手表没有一个表匠表匠厂，是自己偶然间碰撞出来；第三个，我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没有一个表匠表厂。好，认为这个手表一定有个表匠表厂做的请举手。好，认为手表没有表匠表厂做的请举手。好，没有举手。认为不知道这个手表可能有可能没有一个表匠表厂请举手。一个人都没有啊，这叫三分钟手表不到法。这个世界显明了上帝的存在，你的存在显明上帝存在，有真理，因为上帝就是真理，上帝赐下真理。所以这个是，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信神呢？他用了自己人本中心的犯罪思想，自己叫做上帝，不去理会上帝。也许不少人，我相信可能有上帝，但是我不觉得他跟我什么关系。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二十继续说，但是人们呢，这是无可推诿的启示，这么清楚，但是人们不把上帝当作神，也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然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像聪明反成的一说。这是一些世人写到，所以不知道被不要去打到说，他不知道有神，谁告诉他有神，而他心里在否定神的存在。不道是揭穿他的这个方式，你不要再继续否定上帝的存在，你无法否定上帝爱你，你要悔改归向他，他宽容你，他忍耐你。难道你就不晓得他的宽容是要令你悔改吗？你还继续你的心继续愤怒直到最后的刑罚。好，所以人的理性经验传统会被这个自我中心来这个心变黑的了，所以从一个色盲黄疸的眼睛看的什么都是黄的，人们罪人戴上这个罪的有色眼镜，所以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或者不理会上帝存在。这是为什么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前面说什么？前面说以前我们曾经凭着外貌，就是肉体今生今世的方式，旧人的思想方犯罪的方式来认人认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他是新造的人。所以基督徒是新造的人，不再用旧人老我的理性思维方式经验感官传统来决定事情，他也是归回神的话语，以神为中心，按照神所启示来思想万事万物。所以属灵的人能够看透分辨万事，属血气的人却不能看透他，因为他没有神的圣灵同在，他不能明白，他也不能服神的话。所以讲回来就是说，所以今天我们一切信仰中的根基就是要完全根据圣经，就是圣经才能告诉我我的理性经验传统是不是正确的事情。就圣经告诉我，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理性经验传统都有它的局限性，犯罪多了之后都有它的有罪性，人是有限的，人是有罪的，所以就不能依靠他的理性经验才能做最高法院的法官。如果这样的话叫做人本主义，危害基督徒，危害这罪人最大的就是罪，就是自我中心人本思想。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老我还在，很多时候老我会冒出来，那就变成异端了。 比方说早期教会的亚流异端，现在的耶和华救人会，为什么不能接受三位一体？他们认为这个不合理性，神怎么可能是一本体三位格？他们忘记了神是超越了上帝，我们人里面体会都是一位一体的，一个位格一个本，但是上帝是三位一体，为什么不可以呢？那我怎么知道神三位一体？圣经清楚这样讲，所以圣经说就是真理，我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可确实可以去靠着主的话语，借着神所赐的信心去接受去经历的。你没有信主以前一定问我什么问题，对不对？神是三位一体的吗？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耶稣真的是完完全全神，又是完完全全人，神人二性吗？他真的造成肉身从真理怀孕，真的肉身复活肉身再来吗？你没有一个没有怀疑过，对不对？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就是你重生得救之后，圣灵光照你，打开心眼，读圣经明白三位一体奥秘，你还是没有完全明白，可是对你来说不是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不能再用你的以前老我的理性挂帅了。因为缘故，所以异端的思想就是亚流也好了，早期教会的亚流异端，现在耶和华救人会就继续使用人本中心的理性，一位一体不可能三位一体，所以就否定神三位一体真神。那甚至用人理性，假如我是上帝的话，一定要让每个人得救，所以上帝应该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每个人都得救。那这就是人本的思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谓宗教人的信仰，你会觉得我怎么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些事情？那就是当早期教会，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个属灵的领袖啊，借着教会制定的信仰告白圣经，更重要是让教会确认了圣经之后呢，魔鬼发现他的欺骗的伎俩啊，他那时候的方法是透过罗马政府逼迫烧圣经啊，关基督徒要交出圣经的没收，让没有圣经可以看，才发现这个失败，罗马帝国反而被基督教征服了。他到中世纪就开始搞第二个策略，就让你啊，第一个是第一把枪，让你不要有圣经哈，好，现在不能成功，好，让你可以有圣经，但是让你们都看不懂。所以呢，当时的天主教我说当然这个名称不对，天主教的这个名称应该到十六世纪以后，但中世纪早期教会到宗教改革之间有一千年的时间，主后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称为 Dark Age 黑暗的时代。为什么叫黑暗的时代？就是因为虽然有圣经，人们却没有自己母语的圣经可以读。这个罗马主教为首的中世纪教会规定了圣经啊，到今天罗马宣教也是这样讲的，官方的这拉丁文由耶柔米 Jerome 所翻译的这个叫 Vulgate， 就是拉丁文的译本，原意叫 Vulgate， 拉丁是普通康文，意思大道理。事实上呢，只有读过拉丁文的人可以读，没有学过拉丁文的人，一般老百姓读不到圣经，也没有圣经，也没有抄写，没有印刷术，只有抄写抄卷，都很贵抄本。那在修道院的修士大学里的这些教授学了拉丁文可以读，其他人通通不能读，也没有圣经可读，很可怕，魔鬼的鬼一样。所以教皇就说了，反正你们一般老百姓读不懂，所以我们替你读。天主教的教导从中世纪到今天仍然如此，你是需要相信教会的相信够，你只要听教会的话就够了，就保证你可以上天堂。所以你问天主教徒，你信什么？我信我们天主教会所说的。你再问他第二个问题，那你们天主教会信什么？我们天主教会所信的就是我所信的。那第三位，那你到底你信什么？你们天主教会信什么呢？啊，我们天主教会所信和我所信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是幽默的问题，就是说也是事实，就是天主教徒到今天，只要相信，什么叫信心？就是相信天主教会所说的信仰告白，你就得救。理由是何在？就是说大家读不懂，会乱解经。所以由红衣主教来替你读，教会有官方的解释，就避免了异端的产生。他们这样解释，但是呢，天主教也告诉你的，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基督的代言人，所以教皇口头所发的这个命令是上帝的话语运行。所以天主教有两个权威，一个叫做圣经的权威，他们承认圣经神的话，另外还有口传的权威，就是透过早期教父的写作啊，这些历任教皇讲的，教皇所发布的，透过红衣主教院开会决定，天主教会的梵蒂冈会议等等所定的这些，都是神的话，那这很可怕了啊！ 那无形中把，而且要明白圣经还透过教皇天主教、红衣主教来解释它，就说圣是神的话，其实把它架空了，还是教皇、红衣主教决定圣经说什么，甚至圣经没说的，教皇可以自己说，神要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天主教的真相在这里。中世纪黑暗时代境内，魔鬼的诡计让大家虽然有圣经，但是却不能读，也只能让教皇读来解释给大家听，就产生了很多这种理性经验传统挂帅中出现的，所以有这个也有所谓的这个经验哲学，就理性主义挂帅，用希腊哲学来解释信仰，也有所谓的这个追求经验修道主义，追求经历啊，感官。所以今天这一套灵恩派所有这些东西，什么默想啊、进食啊，这个等等操练、属灵操练，都是可以说中世纪天主教灵修方法留下来的。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个卢云的汤瑞俊的著作啦？他是西主会的大师，中世纪一个修会到今天，为什么喜欢读 Mother Teresa 这些东西见证啊？这都是因为，所以今天教会基督教会实在是很可怜，就是说正的不好学圣经，学一大堆这些其他的这些的东西。那这一些就是说不是以圣经为中心的中世纪的方法，也没有圣经，可是导致了今天的教会在一场混乱当中。我待会儿解释了。所以中世纪是经验理性传统挂帅啊，我说理性经验哲学，经验修道主义，传统教皇权威，这是黑暗时代魔鬼的诡计。到因此16世纪从1517年马路德开始，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就带来真实的这个归回圣经的这个运动。所以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说，神的话是每一个神神都需要读的，也许教皇所讲的尊重，但是不能把教皇讲当成神的话。所以改教家无论是马丁路德和其他人，都是把第一个工作要把圣经翻译成当地人民的母语来读。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很看重圣经，每个人要一本神读圣经，天主教不是的。直到20世纪以前，天主教的弥撒还是拉丁文的，那个神学真的神学也没有学好的，天主教修士在主持圣礼的时候乱念拉丁文，没人听懂他讲什么。今天20世纪的天主教看情况不对，也开始可以容许用方言母语来崇拜了。但是后来，这宗教改革第一步是要让神的儿女归回圣经，所以宗教改革信仰的第一步要归回圣经。所以宗教改革一个最主要的这个不只是标语，是精神的 battle cry， 就是什么？sola scriptura， 就是 the Bible alone。唯有圣经是上帝的话，唯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一切裁判的标准，唯有圣经自己解释自己，也圣灵就运用圣经在我们生命中，这是所谓唯独圣经的真正意义在这里。那这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就是因为如果离开了圣经，神的子民没有办法长大成熟。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17节，好，我们翻到呢，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好，我们讲念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使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请注意看，在第15节的后面就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救恩之书，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就得相信耶稣就有得救。有人说圣经能够使你有这个智慧，是 understanding， 清楚认识，就得相信耶稣而得救。 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神所默示都是神所，原文是说默示神所呼出来的话。这个呼出来 God breathe， 神呼出来的话，所以换句话说可以翻译成神吹气。那么关于吹气呢，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神用地上尘土造亚当的时候，他的鼻孔里吹气，使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若神没有在他鼻孔里吹气，如果圣灵没有将生命气息注入他的身体，他只是一个身体，却没有生气，没有灵魂，是不是？他就没有这个生命。所以亚当成了有灵活人，是因为神在他鼻孔里吹气。那就是气这个字呢，跟灵和风同义的，这个吹气预表圣灵的工作，圣灵给亚当有生命气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用他口中的话来创造万有，用他口中的气啊，这个神用他的 breath， 他的气就是他的灵来创造万有的同一个字，全能的气使我得生啊，约伯记所说的。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吹气这话是很奇妙的。你可以做一个这个已经解经对照，因为亚当有神吹气，所以他从圣灵得到生命气息，成为有灵的活人。同样，这本圣经也有了神吹气，所以这本圣经是一本有灵的活书，跟其他书不一样。唯一的书，神的话。透过使徒先知写的这本圣经是生命之书，救恩之书。一个缘故，所以读圣经不能跟读别的书一样。读别的书你可能要去批判分析作者讲什么，因为他跟你一样是人，你用理性去了解，去分析批判，你的经验去感 去对比去感受。而圣经不是这样，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所以读圣经的谦卑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圣经是神向你说话，你不能批判圣经哦，所以批判圣经是错的啊。什么叫批判圣经？就是批判学，你读过所以这句话不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福音书里面呢，有一些不是耶稣讲，是门徒自己编的，这些都叫做现代的一些批判学，都是错，不合圣经，已经看到人没有资格去批判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的确是用人类语言写成的，但他是上帝的圣灵感动作的写成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所以请注意看这里说，第一要紧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预言这个字啊，prophecy 这个字，预言这个字的原文是指说是先知所说的话 ，prophecy 讲它的 prophecy。那 prophecy 这个字原意在圣经里面呢，是指神所拣选的啊，传讲神话的，神所选立的发言人来传神的话，所以旧约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啊，原因在这里，因为神的话放在先知口中，圣灵感动他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是 prophecy， 就叫做是所谓先知讲的话，就是原意。那么到了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或者旧约圣经讲到说预言的时候呢，你要看上下文怎么翻译。有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或作说预言可以翻译或作先知讲道，所以原意是先知讲的话。那么里面的有些是预言，有些不是预言，你懂我意思吗？因为预言的定义在中文来说是指预先说出后来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注意看这场先知书好了，旧约的先知书，旧约先知书里面至少有一半的篇幅不是讲到未来发生的事情，是讲当时或讲过去，你们忘记神借着摩西吩咐的律法啊，你们现在君王祭司犯罪，你们要悔改。所以先知说的话，神要他说的话，有指出过去你们忘记的，有讲现在你们需要听的，有讲将来的发生都有。所以先知的话的内容 包含了预言呢，不都是预言，预言就是指预先讲到，所以先知的话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直言 FORTH foretelling， 直接说出来讲过讲现在的，另外一部分讲的未来 future 叫做 FORE foretelling， 讲的未来发生事，所以先知的话里面包含了直言，就是先知讲到直接讲了，也或者预言两部分，所以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有讲，看上下文是先知讲到呢，还是讲到说预言，因为这个字等于既然是先知的话，可能翻译做先知的话更好，是英文圣经这样翻的，所以你看前面十九节文定了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这个翻译是对的，那你看英文 NIV and we have the word of the prophets， 你看对吧，我们把我们这里有先知的话 and made more certain， 好了，就是我们可以如果直接到原文字和本是这样讲更仔细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翻，我们定有更确实的先知的话，有人登到了暗处，你们在这先知的话上留意是什么，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先知的话是整本圣经，没有可以随之意思解说的，因为先知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花点时间解释，就是圣经本身告诉我们，圣经整本书都是先知的话，都叫他仆人，因为新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也有先知之分。整本圣经叫做神界的先知，他的发言人所写下的话，圣经。因此，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没有出于人的意思，每一句话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不可随思议解释，也就是说连旧约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弃，都要成全，你从来不要说是圣经已经过去，没有圣经的话从来没有过去，都要成全，一点一画都没有废弃，天地都要废弃，神说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废弃。启示录写到最后说到，若有人要删减的经上或增加这个所说的这个预言，就是先知的话啊，那不只是启示录有这样严重警告，整本圣经都是如此，你不能加添和删减神的话，有人胆敢假借上帝乱讲说是神说的话，他就要受到这个审判，被神打死在旧约里面。好，那么这一些的解经帮助我明白，圣经既然神的话没有任何错误，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这个准则，所以基督徒生活每一件事都要照圣经来思想，来经历，来学习，然后我们不要依靠人的理性，而是依靠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正确的理解，我们不要经历挂帅追求灵恩，我们在救恩里面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灵恩。第三呢，我们也不要接受这些，无论天主教或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可能有教会传统，也是有些地方是不合圣经的，我们要以历代神所保守赐下的正统的信仰来做我们真正的信仰的传承，而不是用人的传承，我们教会是这样做，所以这是对的，不是的，那我们跟天主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讲白就是说，因此我们的理性经验传统都要服在圣经底下，这是宗教改革的最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对，教皇说的可能是错的，不是都对，教皇也是说错的。对，马丁路德开启这一个宗教改革，1517年10月31号在威登堡 Wittenberg， 我去参观过在那地方，在教堂门口所谓张贴的95条论证，那第一条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基督徒一生都要悔改的，天主教是说你只要当初受洗悔改一次够了啊，然后呢洗礼洗净你以前过去犯罪了，然后呢如果你还是在后来的犯罪呢，就找神父去告解，经过告解认罪了再补罪，你就没问题了啊，临死前千万死得慢一点，有个临终告解礼啊，等神父来把所有罪都认了，万一你罪是认了，可是你的这个罪根性太大了啊，你罪认，但是这个谁来负你的罪债呢啊，谁来，因为天主教相信是功德，就是说就像你这个宗教的信用卡啊，功德俱乐部是功德多呢还是过多呢，是黑字多还是红字多，如果最后神父来帮你整理，就是你临死前赶快看看你的功过，还是天主教说功过相抵，如果账面平衡就可以将来上天堂， 当然不平衡的话呢就不能上天堂了，天主要这样讲。所以呢要赶快做好事，做善功，增加你功德啊。那你怎么努力到说万一没有办法平衡的话呢，最后还有一招，就是你相信教皇派的这个神父，他可以打开圣母和其他使徒的功劳库，他们功德太多了，功德无量，用不完，可以借来用在你身上。这个叫做赎罪券，就是先买的时候赎罪，可以去用教皇发的，可以去用那功劳库里面的功德来补满你的账面的赤字。天主教也知道，那你账是好了，免了啊，已经消账了啊。但是这个劣根性怎么办呢？天堂也不能让你这样人上去啊，所以先派你去地方叫炼狱。炼狱是中途站，就是说，那但是在天主教来说，能够去炼狱的偷笑，为什么？因为去炼狱的一定可以上天堂。天主教教育是把你的罪债呢，借的功劳，圣徒功劳可以抵消你功德的需要了，但是你的劣根性需要炼狱。炼狱烧一烧，烧干净才能上去。榆木是要烧一千万年，榆木是只要一天就够。所以呢，那连着一天都不需要，只要你买教皇赎罪券，他的功劳库里面的功劳可以帮你解决你炼狱所有，所以预先买也好。所以这个用这个赎罪券来炼财，要修彼得圣彼得大教堂和德国银行家德国的梅尼萨夫教三人合作。来愚弄广大的德国农民，所以路德看到这个他就很失望，也很生气，怎么会这样？这不是福音，悔改不是靠买赎罪券。如果教皇有本领让人在免去阴间的这个炼狱刑罚，他应该就立刻打开功劳库让每个人得到，为什么还需要让发现去买？这说不通的。所以路德已经讲在这里讲清楚了，所以从那里掀起宗教改革。那么宗教改革，那么然后在。德国的这个路德所在地 Wittenberg 是属于这个叫做 Saxony 萨克森这个选侯区 election， 所以选侯是比这个伯爵还要更高一层，伯爵是很高的 Duke， 但是伯爵不一定能够被选为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神圣罗马帝国当时奥地利欧洲这一带就是天主教为首叫神圣罗马帝国了。那么选侯叫 election 是他可以有候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资格，叫选侯，比伯爵再高更高一层啊。所以选侯他所在地的是 Saxon 是选侯区，这个选侯呢叫做智者菲利 Frederick Wise 的 Wise， 真的很有，他在以前也迷信那些功劳，也去收集圣徒的什么遗骨啊这些东西搞这种，但是呢被路德教他慢慢改变，路德讲的是对的，他开始暗地支持路德，所以因为他保护路德，所以路德也神的带领，所以路德并没有被天主教抓去，并没有办法被刑罚。所以在这些包括他还有其他的这些伯爵诸侯这些智者威利还有其他这些德国的这些贵族们拥护路德的，要走这个宗教改革路线。德国其他的这些仍然信天主教，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的，需要来逼迫这些改信宗教改革信仰追随路德的这些领袖们，那这些领袖们就说我们不是异端，我们是归回圣经，我们才是真正基础，你们不要逼迫我们，不可以用武力来欺压我们啊！如果你们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武力来保护自己啊，等等，因为天主教威胁要来镇压他们，所以他们就上书抗议。帝国每年开一次会议，在1517年这个威登堡这个贴上九十五条开始，我们说宗教改革，今年就是10月31号，这10月31号不应该庆祝 Halloween， 对不对？也不要搞什么 Harvest Night， 不要搞这些东西，应该是宗教改革今年那一天，是路德贴上九十条论证开始，也寄给各地大家读的。没有多久，几个礼拜就传遍全欧洲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印刷术了。那么我们应该这些宗教改革是应该10月31号有一个宗教改革纪念日。的培灵会或布道会，让人家明白宗教改革是内衣，不要那天晚上关灯闭户逃难啊，教会里面大家去乐一乐啊，这个我想不好，应该用宗教改革。有的教会开始这样做，欧美正统教会是有宗教改革纪念日。好，那么到了这个挣扎，这个天主教的这些诸侯皇帝既要来军事威胁这些其他改信这个路德的宗教改革信仰呢，就 开始起来联合在一起，联合上书抗议在帝国的年会里面。1529年，他们抗议说这是不对，你们不应该逼迫我们的皇帝威胁了。那就我们抗议，我要 in protest， 所以就被这些天主教这些领袖们称为这些叫 protestant 抗议中这个名称下来的。到了1530年4年，就提出正式的抗议书，解释天主教说，那你们解释你们信仰告白是政治领袖的帝国这皇帝和这些诸侯们，那你们提出你们的理由是什么？提出的奥斯堡开会 Augsburg 德国，就叫奥斯堡信条，第一个宗教改革的这个信仰告白，奥斯堡信条，是由路德带领 Melanchthon 写成的。所以从那时候起，凡是走这个宗教改革路线的就被称为 Protestant。 好，我刚说过了，在西方世界有三种人会说我是 I'm a Christian， 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以及包括这所谓的 Protestant 抗罗宗就是更正信仰。那么在1054年1050，东西方教会分裂了，说希腊化的跟说拉丁化的，罗马为首的天这个那时候还不叫天主教，罗马为首的这个拉丁基督教跟说希腊化的分开了，因为有一些政治斗争还有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从那时候1054年开始，就有两大阵营在希腊巴勒斯坦，今天土耳其、小亚细亚以及斯拉夫民族这一部分的人呢，都说希腊话的，那就埃及啊，这些就称为东方教会，他们就走了这个所谓东正教路线，或者后来有些类似的。那么在罗马为首，西方意大利半岛、法国、英国这些西班牙北非的，是叫做拉丁基督教。对，1054年先分成东正教跟这个所谓的天主教决裂了，然后到了1517年，在所谓的中世纪罗马天主教这个范围之内呢，就产生这一次分裂，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和继续要走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制度的分裂。所以从1517年就有三大范围了，有东正教、天主教和所谓的基督教。所谓基督教、天主教的名称是我们中国的翻译名词。当天主教的 修道士到了中国，明末清初不是很多修道士来嘛，从利玛窦那批，然后你看那么更早也有人来。总而言之，你学习中国教育知道，这些天主教的 修士到中国翻译天主教的圣经呢，把所有上帝的字都翻译作天主，所以被国人称为天主教。那这个 Protestant 宗教改革的我们这些的这些宣教士到了中国呢，就说自己是信基督耶稣，基督为中心，就叫基督教。所以基督教狭义来说是指宗教改革信仰，叫基督教。广义是包含所有说自己信耶稣人的天主教、宗教都在内的这个原因啊。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是基督的教会啊，我们是宗教改革，我们是 Protestant Christianity。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可以说，不是说像今天这些有些人错误教，我们是新教，这是错了。我们不是新教，我们乃是像马丁路德一样归回圣经所说真正的基督的教会，归回早期教会忠于圣经的这个基督教会，归回使徒时代真正的教会的这个样子，忠于圣经，圣经神的话，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称自己宗教改革的子孙。那宗教改革完全根据圣经，对，路德是神说用仆人开始，但是在他先开始，但瑞士有一个主宾里、慈运里，他原来天主教的这个修士，天主教的这个神父，后来他因为读圣经，他开始解经讲道之后，他不是受路德影响，他就开始认真觉得需要解经讲道，用原文来解经，他从神的话里面就改革了当时在瑞士的 Zurich 苏黎世。所以瑞士开始的改教运动是跟路德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呢，彼此是有兄弟间的关系。瑞士，所以德国的改革运动就称为是路德宗或路德的信义宗，跟随路德影响了北欧啊等等这些，主要局限在德国和北欧和丹麦、瑞典这些国家里面。瑞士的改革宗教改革运动由慈运所领导，但是后来呢， 当慈禧过世之后，领导的棒子就落到在日内瓦做领袖的改教家叫做 John Calvin 的加尔文。那你们听过加尔文？加尔文是神特别拣选的仆人，他呢这个以前是天主教会的一份子啊，他细节不多说了哈，你可以读他传记。总而言之，他被神改变了。那他在差不多1530年代初期啊，1932-1933年间，从他的诗篇，他不多讲自己，他的诗篇故事讲说神奇妙的临到我，生命被改变。他也开始加入这个在法国的改革阵容，被逼迫，然后他就逃到最后避难，最后到日内瓦。神使用他也是已经讲到，他写了一本书叫要义，就是第一本，可以说第一本最完善的讲解圣经纪要真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上书法国国王法兰西 Francis， 说你所逼迫这些基督徒啊，不是异端，反而是真正忠于圣经的，我上书给让你看见，请你停止逼迫这些基督徒。他就讲我们的信仰内容，其他这个从1530年第一版开始写到最后1559年灿然大悲，是最好的基要真理的这个，你可以说神学书籍。但读起来不像神学课本，因为他所说这个基督教要义，这个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他的 religion 这个字的原意是敬虔，可以翻译作基督徒的敬虔，就是说真正的敬虔忠于圣经真理。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呢是充满了这个灵修的，就不是很生涩的1234-1539，所以有机会你应该好好读。是直到今天神学院里面常常读这本书，叫基督教要义啊。中文呢在过去这一两年有全译本出现，在更早以前是有结译本啊。总而言之，所以神界的路德和慈禧里在德国和瑞士开始改教运动，接下来是由这个加尔文来继续这个大业啊。他路德开通一条这个路，但是需要有人来整理，把它完整的表达出来，加尔文才能使用。所以呢，在改教的两大主流就是德国跟瑞士的。那加尔文的这个宗教改革在日内瓦呢影响很大，因为他在日内瓦办了一个这个日内瓦学院，欧洲很多被逼迫的避难领袖到这边，像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啊等等各地，所以就回到本国去开始传讲宗教改革的一个信息。所以加尔文比路德更是一个 international reformer， 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加尔文宗的影响。所以这是所谓的宗教改革最主要啊。那我们不是要高举任何人，只是介绍历史的传承。所以路德和加尔文著作好好读，这真正宗教改革的这个基要的真理。这基要真理呢，我们刚说第一个是唯读圣经，一切圣经最高裁判。大家今天也都这样说唯读圣经，对不对？我听到大家都这样说，但是有多少人认同唯读圣经呢？有时候发现唯独圣经到今天在一般的华人的保守福音派教会里面变成一个圣经恩派，也是如此，变成一个什么圣经既然是神的话，不要听教皇的，不需要听专家的，我可以自己读自己解释，所以是唯独我来解释，就产生了很多很多错误的想法出现，甚至脱离了宗教改革这个早期教会到宗教的基要的信仰。所以改教家包括路德和加尔文其他改教员都追随早期教会的方式，写了信仰告白来作为信仰的规范。那留下来今天就在路德自己写了这个大小要理问答还有其他等等，那新义中就有一个协同书把这些总刮起来啊。那改革中这边呢有很多瑞士的法国的各地都最在欧洲大陆主要就是所谓的有，也许你们比较少听到有海德堡问答，德国的改革中叫海德堡问答，然后 Heidelberg Catechism， 然后是荷兰改革中人士所写的叫做比利时信条 Belgian Confession。 那比利时跟荷兰今天的比利原来是一个国家的，因为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带领荷兰的这个革命脱离西班牙的暴政，但是有些人还是迷恋这个天主教，他们就有个合约，就是说要信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宗教改革往北走，要继续信天主教的就往南走，所以北边叫荷兰，南边叫比利时，今天的比利时，所以这是比利时天主教国家，荷兰是所谓改革东欧国家，原因在这，这有个历史，很有很多很有值得可以谈的，但是没有时间的不谈了。 好，所以荷兰的信仰告白有这个鼻子信条，然后在荷兰也召开过，在1608到09召开多特荷兰多还有多特的会议，这三个就成为欧洲大陆改革东教会主要的信条，就是海德堡问答、比利时信条以及多特信经。在英国神诞节很特别，苏格兰后来也影响英格兰，在英国这个清教徒的革命事件呢，在1640年代写了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在英国有名的 Westminster Chapel， 就是对不起 Westminster Abbey 啊， Westminster Abbey 是西敏寺，不是那个英王加冕啊、王妃戴安娜追思礼拜都在那几个，就是 Westminster Abbey， 到英国伦敦要参观这个古迹啊。因为在 Westminster 召开国会，召开这个教会领袖要给全英格兰制定一个忠于圣经信仰告白来改革的原来的圣公会，所以呢，这些所以英格兰这些领袖们，包括苏格兰代表参加，制定了这个西敏信仰告白，也制定了大小要理问答，这就成为后来因为这个查理的儿子王室克伦威尔过世之后，他的儿子没有办法继续领导，所以呢1660年代开始又复辟了，王室复辟，查理儿子复辟，又重新恢复原来的他爸爸的那个圣公会那一套，所以英国圣公会是放弃了西敏信仰告白，但是却在苏格兰生根啊，成为苏格兰的这个苏格兰长老会主，所以透过苏格兰的这个移民到美洲啦，到各地，所以各地的长老会啊，就是属于苏格兰这个移民的，这些仍然持守这个西敏信条。所以今天我们说宗教改革的信仰告白里面，奥斯堡信条、路德的大小与问答，这个欧洲的三个改革的信条，再加上英国的西敏 Westminster 信条，大小成为改革中信仰主要的信仰告白。你可以在历代信条精选这本书里面找到这些内容，好好读一读，都很重要，都是基要真理的。好的，时间快到，做个总结，就是说，所以透过信仰也是一样，你看，坚持归回圣经，唯独圣经，人也坚持改教家做领袖，也制定圣经信仰告白，来回答当时天主教及其他的错误的这些异端讲法，正是早期教会神所使用的方法来面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改教家其实恢复回到早期教会，也是一样的事情，确认圣经就是有卷，完全不是圣经，也制定信仰告白，也神也坚持教会领袖，像路德这样一样，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需要学习的，所以好好学习教会历史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所发生的事通通是以前发生过，灵恩派哎呀这不是新的，灵恩派是20世纪的灵恩运动，但是早期教会啊，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有一派叫做孟卡努派，是最早期灵恩派，讲的东西跟现在讲是一样的，经历挂帅，就拿现在外面世界所流行20-30年所谓的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也不新，是一个旧纪元运动，就是早期我刚刚提过的诺斯底主义重新再现，今天这些新纪元的大师都说他们从诺斯底得到很多的亮光和帮助，你就晓得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要批判这些新纪元运动，你要读读教会历史，当时教会怎么对付，怎么面对这个老纪元的这个叫做灵智主义啊，诺斯底主义，其实所以感谢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教会历史2000年。那讲到最后就是说，宗教改革的信仰最关键的关键，那就是一切归回圣经，你不要告诉我这个不合理啊，这个我感受不到，这我们传统以前不是这样信的，这些都没有最高的权威，你所感觉合不合理，有没有经验到，是不是你觉得传承下来，完全要看圣经的判断，当你归回圣经，唯独圣经的显明，你是真正宗教改革的神，你就必定会认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得救不是神人合作，你必定知道称义不是靠着信心加行为，像天主教那样不是靠你配合神，救恩不是神人合作，神恩独作，完全单单信靠基督耶稣才能够称义，然后基督是你生命的中心，我们今天早上讲福音的真正的意义为真基督，神得一切的荣耀，荣耀本来就是他的，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啊！千万不要窃夺神荣耀，更不要亏缺神荣耀，这是犯罪。基督徒可能会偷窃神荣耀。当我们说我的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可是也要我愿意啊，我配合啊，那你也有一份。对，问到最后，改教家就说一个扎心的问题： 请问你今天你得救对不对？你听到福音，你说你信你得救。另外一个你的朋友好，他听到一样的福音，和你参加布道会一起来叫，就他没有信，他没有得救。好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听到是一样的福音，可是你信他不信呢？你要怎么回答？表示因为我做了一个选择，对不对？我选择他选择不行。好了，你的意思说你的选择是最终的关键哦。所以上帝的恩典，你说1%上帝恩典没有错，90%上帝，但是1%10%是我的配合，我要选择配合，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对不对？那诗歌讲的嘛，是我自己做的决定。那你得救的真正关键，你的朋友没有得救，你得救是因为你做了一个聪明正确的选择。你不能不承认，如果你这样想下去，就是我的得救虽然是要靠恩典，可是呢我也要自己愿意接受才行。那这个是非常合乎人理性的想法。哎，你要就有，没有就没有。耶稣是福音传来的，大家在死海里面，在海里面有快要死还没淹死，但是救恩先救上来的是福音，你要接受当然是活，你不接受就死，自己自甘倒霉，没有话可说。这个是人本主义思想，天主教也是这样想的。你可能今天很诧异，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圣经说的，因为如果你这样说，你必定要承认总是有那个小小的一部分是你做了选择接受耶稣的，所以你得救关键，那你就变成依靠这个了。那你说这样讲好像不对，第一个不合圣经，明天下午告诉你为什么不合圣经。第二就是说，如果你说是你选择信耶稣的话，神恩典很大很重要，现在你配合选择 OK。 那么请问10年之后20年你还会被继续选择信耶稣呢？我亲眼看见我有朋友在教会热心服侍，甚至到同会主席，他现在不信了。如果你的得救神恩典加上我那一小块选择，那一小是最重要决定性的，他具有否决权，对不对？你能保证你临死之前你还会继续相信吗？你觉得说我现在相信我的得救确据，你没有自终到底的就确据。我明白圣经，上帝万事以先拣选你，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圣灵重生你，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羊，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就完全是神的主权点临到我们身上。我丝毫没有参与，我之所以会信，不信我比我的朋友好，我还知道悔改会信一下，而是说是神的恩典也赐给我信心，使得我相信。当然这没有抹杀我的责任，神不会替我相信，但的确神赐给我信心，使得我回应他。讲到终极来说，我们之所以得救到底，是因为神的主权拣选保守救我们到底，赐给我们信心，都是恩典。那不信的来说，是因为他自己的恶拒绝耶稣基督，那这是奥秘，我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合乎你理性答案。但是如果你按照你的理性想下去的话，最后你一定是一个神人合作讲法，你的基督徒人生就很痛苦了。我要，除非你不关心，我要配合下去，我要努力维持我的信心，我要至少挨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那你的基督徒很痛苦了。我是天父所爱的孩子，我不要故意犯罪，我要找他喜悦。很多时候软弱，他会救我，他会带领我，他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过我。你真是神的孩子，他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有这个确据，完全是神他救我，他救我到底，他赐给我信心。而我呢，就因此我就不要做任何事吗？反而因着他爱我，他救我，赐给我信心，我更要为他而活，我要更努力靠他的恩典。他的恩典使得我有责任，使得我有火热心，所以就完全不一样。改掉下就是说，这一切都神的恩典，也都是因着神所赐给你的信心性称义，所以一切荣耀归于神。人丝毫不可以说是因为我配合的。讲到这里，最后我们结束了。从唯独圣经讲到唯独恩典，那就是，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节到第10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到第10节，我们先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人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的杰作。我们蒙他拯救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行善功。所以得救完全神恩典，得救之后才开始会有好行为。这是基要的福音，从唯独圣经来的，是天主教所不能接受。今天我不知道你当初如何信耶稣的，不论你怎么样信耶稣，你怎么选择信，可能错误的信息认为神人合作也好，但是你照你的本相来到神面前，神恩典照你本相接纳你。但是我告诉你，他不会让你继续照你的本相活下去，就他要改变你。也许当时信心有错，但他要赐给你真实的信心。从今天起，不要再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了。要知道福音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唯独圣经。我明天我们继续谈。我发的讲义，请你先看一看。明天我在这个 workshop 专题会继续仔细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看见这一切，我们得救，我们人生每一件事都是他的恩典，也都为他的荣耀。好，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借着宗教改革的运动，兴起的仆人制定的这些宗教改革的信仰告白信经，让我们重新归回圣经，让我们走在教会的正统信仰，不再追随主人的传统。今天我们得以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很多要学习的。也许我们初信信主多年，我们可能被以前错误的教训所迷惑。今天求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圣经释放我们，而我完全归回圣经，因为唯有圣经是你的话语，是你所默示的，能够教训我们，告诉我们正确，能够督责指出我们的错误，能够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如何悔改归正，也保守我们归正之后继续走在义路上面学义。这都是恩典，唯有靠你的话语圣经，我们才能被装备，得以完全做一个属神的人，来行你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把一切荣耀完全归给你，也继续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中做工。愿你的旨意成就，一切荣耀完全归给你。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
阿们。